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恭请达义法师。您好，达义法师。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佛教自西汉末年东汉初传入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因此呢，有不少中国人都在日常用语当中呢夹杂了不少的佛教词汇，但是时日久了，当中的字义呢就会发生一些的变化，甚至啊变得和本意呢相差甚远。更加离谱的就是，有不少人因为对佛教的义理字词呢是一知半解，而产生了种种的误会。这真的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而妄造地狱之音啊。那我们在上一次的湛山法语节目当中，达义法师呢就跟我们谈到了四大皆空。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想恭请达义法师再为我们来谈一谈六根清净。那好，我们首先呢恭请达义法师。您好，达义法师。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好，刚才讲到这个四大皆空还有六根清净，这都是最熟悉的佛教用语，希望大家可以既对佛教用语有多一份的了解，并且呢以一身势力来警惕自己，不要妄造不善之业，来障碍自己的修行或者是生活。
我们看到在一些的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里面哈，但凡呢有出家人的角色出现的时候，总会呢把他们说成是四大皆空。究竟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呢？怎么解释呢？在世人的心目中啊，四大皆空既是远离酒色财气，但是通过上一次节目当中您给我们的讲解和开始啊，我们知道这四样东西并非佛教所言的四大。所以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其实呢您可以把上一期的节目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括好吗？
四大本空，无应非有，这是佛陀成道后对宇宙世间诸法万象的说明。所谓四大，是指结合物体的四种元素，就是指地、水、火、风。地以僵硬为其特性，所以潮湿为特性。火呢，火呢是以温暖为特性，风以流动为特性。就此看来啊，这个宇宙世间的山河大地，包括我们的房屋器皿啊、花草树木等等，都是由这四种元素组合而成的，乃至于我们人的身体也是四大假合而成的。比如像地，地是指我们整体哪个部分呢？就是人体的这个毛发、指甲、牙齿啊、筋骨等等。那么这个水大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们的鼻涕啊、唾液啊，还有这个脓血等等。那么这个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温度，我们的体温，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身体要有这个一定的体温，所以身体的温度、温气等是这个温暖性的火大。那么另外一种风大，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呼吸，一呼一吸是流动性的风大。而四大都是空的，是因为由四大组合而成的人事物，或者是四大本身都包含了有以下三种特性。那三种特性呢，就是第一，非一，不是单一存在的，即一切由合合而成的人事物。第二，非常，不是永恒存在的。第三，非自在，就不能住止。所以呢，因即缘合合而生的人事物，遇到的缘善之后啊，便会坏命。故在佛教的定义里面呢，一切由因缘合合的人事物都是不长存的，都是临时的、过渡的。因此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呢，不要对世间一切法生起这个贪着。 不要过于去执着它。对世间所有一切法呢，要保持一个不急不离，我们也不能去离开它，也不能去过分的依赖它，你依赖的话呢，就有烦恼。
那就四大皆空本身的意义来看啊，并不是指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对世间一切呢是漠不关心，好像也说一提到出家人就不懂说用科技呀，还有那些贴近潮流的用品啊。
其实这个问题呢，看你怎么样的看法了。我们出家人修行有两种，一种就是内修，另外一种就是外弘。内修呢，就是我们自己修自己的啊，到一个清净的地方自己修行演性啊，念佛坐禅啊，拜佛啊，诵经啊，就是想把自己的心把它定一定。那么定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要外弘，外弘就是说我们要把怎么好的佛法要发扬光大，要推广出去，要让更多人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接触到佛法的真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跟这个素食人打交道，你要走出山门，走进社会，那么你需要有一种科技的，比如你刚才讲到贴近潮流的用品啊，比如像电话、电脑啊，这样来使用，来跟这个社会接轨，能够很方便的传递这个信息。我不是说这个出家人呢，故意呢要去想要自己哦，我有这个手机啊，我有电脑啊。我是说一种需要，就像我们手表，就是你因为你要做事，所以这个时间很重要，所以你每个人手上都要带一个手表，要看时间。所以对于这个身外之物的东西呢，就看你怎么样的看法。如果呢，你不要去弘扬佛法，你自己在深山老里面修行，其实呢，什么都不需要，连手表也不用，连这个阅历也不用。但是呢，你要想去弘法，弘法立身。那我们要跟这个要走进社会，也要跟世俗人打交道，那么这种最基本的功绩还是需要的。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啊，出家人呢不是不可以用这些潮流的物品，但是呢不应该盲目的追求品牌啊、型号啊，这样的话就算是合理了哈。我们刚才呢也是简单的回顾了四大皆空，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六根清净了啊。
有些人呢对佛教啊了解不深，总会对出家人很好奇，甚至呢这个误会很多。他们有的呢会认为出了家的师父啊就应该要以示果解。其实呢，我们佛教讲的这个六根清净啊，不是说你不能跟这个素食打交道。菩萨的精神就是我不日地谁日地，这个佛教的大乘菩萨的思想是要跟众生达成一片的，是不能离开众生的，因为希望所有的众生听闻佛法以后离苦得乐，共成佛道。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六根清净是什么呢，就指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虽然与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接触，但呢它并不会去贪爱，不会去执着于外境的这身色身相未触法，他不去执着它，不染不住，那么他就不会起烦恼。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这个六根清净方为道啊，我们眼睛看这个世界，但不被这个世界所染，我们耳朵听这个世间的声音，但是不被这个世间的声音所染着，我们有听但是不执着，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对这个外境无住无着无染，心就清净了。
当时的一些佛弟子常常说自己要学诸佛菩萨那样六根清净啊，当中对于耳根清净呢，他们是特别的推崇，实行的是不讲是非和不听是非。但是呢，凡夫众生在修行方面呢，却往往是哈知易行难，甚至呢是说的一套，做的呀却是另外一套啊。
我给大家可以举个例子吧，就是有一次在一间素菜馆午餐，听到旁边的另外一桌的居士，经常拿某某道场的法师啊，他或者他同修啊等等的这个是非啊来讨论，而且呢又对一生佛法内容高谈阔论， 净说啊，某某这个师兄弟啊，常常讲人家的是非啊，是很不应该的。我当下就觉得很奇怪，并在想，你们不是正在说别人的是非吗？哎呀，如果是道场之中常常有这样的人在说是非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修行人或者弘法的人呢来说呢，都是很大的障碍啊。虽然呢谣言止于智者，但是呢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常常都只是用自己的耳朵来看事物，而不是配合着心和眼睛来看，因此呢往往呢会造成了好多的误会。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对，就是我们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你觉得好像是对的，但是呢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这个世界呢是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用这个智慧来光照这个世间。我们听到的是非，但是我们要过滤一下。我再用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当你耳朵听到了不一定是准确的哈。就据说呢在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重庆方面在结合这个情报，那么有一个长官呢就叫一个小兵去看看这个敌人的飞机有多少架飞机来。那么第一次呢他跟他讲说是一架飞机，因为他是用这个四川话讲的。然后第二次呢他就问这个小兵呢说有多少架飞机，他是四一架飞机。那么到最后呢他问他说究竟有多少架飞机，是九十一架飞机。其实呢一架飞机四一架飞机九十一架飞机呢其实呢就是一架飞机，但是呢长官呢就听错了，把一架飞机听成十一架，听成九十一架。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听到的这个传闻呢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我们要学心经的智慧，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六根才能够清净啊。
我们凡夫六根真的是有限的，即便是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也不见得是正确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智慧去好好的分析，当然最重要的是学习用心来看世界。好，这个时段呢我们稍作休息，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请达义法师为我们来开示的是在拜佛的时候恭敬合掌，这个含义非常的深广，同时功德也是无量的。
姐姐的佛，姐姐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这一档和佛法佛学有关的节目。好，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要讲讲拜佛的时候恭敬合掌哈。恭敬礼拜的时候，我们双手要合掌，像我们凡夫俗子啊，我们只知道是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想深一层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接下来的时段呢，就请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啊。
双手合十恭敬礼拜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在佛教经典里面呢，佛为首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里面就有这样记载啊，说日有众生恭敬合掌夺十种功德，一者得胜福报，二者生以善足，三者得胜妙色，四者得胜妙声，五者得胜妙盖，六者得胜妙变，七者得胜妙性，八者得胜妙界，九者得胜妙多闻，十者得胜妙智，是名恭敬合掌夺十种功德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啊，我们众生若到寺庙里面合掌恭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都知道佛家常以无言的手势动作来代表一些特别深奥的道理啊。虽然说这是一些常见的姿态，但是呢，也不要轻易的就给它疏忽而过。合掌呢，也是这个道理。我知道这个自古印度人啊，他们认为右手是神圣的手，那左手呢是不敬之手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们就分别使用两个手来做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呢，吃食物的话呢，他们是要用右手，而比如说擦东西啊，或者说去干一些啊污脏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用左手。可是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两个手合而为一，那就代表着神圣面和不敬面就合在一起了，那这样的话，那就代表着一种的对立啊，原本对立的双方却融合为一了。达义法师，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也代表宇宙的真理的道理啊，就是实相无二，亦无不二啊。所以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也讲到，不垢不净，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呢，我们借这个合掌来表现人类最真实的本来面目。
那么合掌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当中又有什么深广的佛法的意义呢？
合掌在佛教礼仪中非常的重要，如在圣像前面要合掌示敬，与人见面也要合掌示礼。合掌看似简单，实际上呢，就是表达很深广的佛法的义理。正如佛经的道理里面所讲，一句话乃至一个字，可能有无量的含义和境界。宇宙的一大天地，人体的一小天地，人是宇宙的这个树影，那么一切佛啊菩萨皆从人身来修成的，所以呢，合掌要包藏的宇宙万法，我们不能浅看合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礼节啊。第一呢，合者是什么意思呢？合也，代表和平、友好、团结、合作。这个手握拳或者是手拿武器，表示的争斗，双手抬起，是赤手空拳，既无争斗之意，又因一只手也可伤人。向两掌相合，则全无伤他之意。十指合于一次，表示什么？十方力量的一致，还有团结。另外呢，就是十指合于心口，表示诚心诚意。所谓呢，十指连心。还有呢，平时呢，十指是散乱的，代表散乱的万心。现在呢，合于一次，代表一心。神父说啊，说自心意一次，无事不办啊。还有在佛经里面又说，一心不乱，一心归一。
那我还看到说哈，合掌的时候呢，要在心口处，而且呢，两掌是要竖直的。
这就是我们在合掌的时候啊，这个叫合掌以心口处，两掌竖直，表示什么？竖穷三际，指时间、 我这个长辈裂谷，那么就是向这个横向发展，表示横遍十方，这个是指空间。这样呢，宇宙融为一体，万法归一心。这个佛菩萨呢，能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能够遍游十方一切佛国，这个说明了什么道理呢？说明这个佛菩萨以时空能应用自如啊，随心所欲。另外呢，就是凡夫不明白佛教的道理，被这个外在的假象所迷惑啊，这个心时时呢向外攀援，不能返归自性，手呢有向外去抓握这个器物的功用，代表什么？攀援。杀盗饮酒皆赖于手，仿佛什么都想抓，抓名啊，抓利啊，抓钱啊，越多越好，这是代表什么？贪。另外呢，手要伤人坏物，这就是嗔。还有呢，手会胡乱的伤人坏物，这是痴。现在呢，双手相合，而且是掌心相合，非长辈相合抓东西用掌心，代表直指双手的妄动，收讲放逸的身心，就是细密贪嗔痴。另外呢，这个长辈为外，代表外境六尘，掌心为内，代表什么呢？代表觉心菩提，后掌则代表背尘后觉，为修行解脱之道而成就佛果，则改合为开。所以佛像呢，这个掌心现前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放光解引，普度众生啊。还有呢，另外一点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即是分别，以左右手代表，执着即是坚持分别，有我执与法执，也用左右手代表。左右之相是假名，是希望，合而为一，无有左右，却一左一右，一相离相，平等一如。妄想执着既然辞掉了，那么如来的德相也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到寺庙里面去贺掌啊，这个贺掌里面呢，就代表佛法微妙的道理啊。
那我还听说啊，手的食指代表十法界，手指散乱就代表着心往十法界呢乱跑，合掌呢，那就象征着收敛乱心，而专注一心向佛。那一心向佛呢，心光就一时照遍十方，也就是提醒大家呢，这个修行哈，因事和理是要契合的，相应的，是这样吧？
合掌又称为合十，十指相合，手心相对，而且呢，合一心口，表示什么？十方法界归一心，下至地法界，上至佛的法界，皆为心所造，从心我想啊。所以这个合掌呢是非常有很有含义啊。还有合掌另外一种意思是什么？十指代表十方，合十一心口，既代表众生平等，又表示什么？摄起十方众生归于佛道，是以无量大慈同体大悲的普度。还有呢，这十方也代表什么？十方佛国土啊。合十一心口，表示以恭敬心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普摄取十方佛国的功德，庄严自心，成就大众。
那达义法师啊，我们看到一些佛弟子见面的时候也要合掌，然后呢还互相称一声阿弥陀佛，这个表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出家人或者是我们修学佛的人，我们每见到人家就要合掌称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从阿弥陀四十八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我们的功德，更成就我们的菩提。所以呢，合掌称一声阿弥陀佛，即是归弥陀一乘愿海啊， 也就是和恶无疑啊，不退从佛，又表示十方佛果同赞阿弥陀佛，同宣净土的法门，叫和十方为一。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合掌念阿弥陀佛，就代表净土法门呢、啊。还有另外一种呢，就合十一心口啊，表示我们的心要修十波罗蜜才能够成佛。十波罗蜜是什么呢？就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还有方便、愿力、智波罗蜜等十种。在这个《华严经十贤门》里面呢，讲到普贤十愿王，都是来表达什么圆满的意思。所以呢，双手合十即表示能圆成佛果啊。
还有哈，这个左右相合啊，左和右哈，在这个佛法里面也有不同的代表和一些特别的意思哦。
释迦牟尼佛有十大弟子，那么其中有一个叫目犍连，另外一个叫舍利佛。那么有时候呢，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两边有两位这个侍者，当然这两位侍呢有都有很多不同了，有的是阿兰迦摄，那么有的呢是观音地藏，有时候呢是文殊普贤，那么有时候呢也有这个目犍连跟舍利佛。所以在左边共有这个目犍连呢，是代表什么？它是一个神通第一，神通显示，智慧善巧，通达无外，只有解了四次世间法才能够自在，所以叫做解。那么这个右边有舍利佛，代表智慧第一，智慧由界定我生，有智慧又能够择善而行，故表什么？表行、啊、一个是代表解，一个是代表行，左右相合即代表什么？解行合一的意思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文殊普贤也会在站在释迦牟尼佛的两边。那么文殊是诸佛之师，表性解，那么就在左边。普贤菩萨是一切如来的长子，以十大愿王来表行，就是记在这个右边，这也是表示解行合一、福慧双修的意思。同时呢，阿弥陀佛的左边为观音菩萨三十二应普门师相，表达智慧善巧，通达无碍，这个是属于解。那么右边呢是谁呢？是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呢，在这个念佛圆通章里面讲到，度摄六根，尽念仙迹，躲三摩地啊，这属于什么？属于行。所以左右相合还是解行合一。那么这个左手多静，只要是什么？是解。右手多动，主要是什么？行。所以呢，合掌即表示解行合一，这样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行我不解，就像那个有一些人会那个盲修瞎练，增长这个邪见；解而不行，增长无明，如纸上画饼。《金刚经》里面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无相是解，修一切善法是行，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样的果位呢？就是佛果，也是最高的果位啊。
那您说到这个左右手哈，左手多静，右手多动，那也有以左右手分别代表的是理和智、定和慧，所以这样的话呢，合起掌来就代表着理智一如，那定慧等持，而且呢，并且呢，把这个十个指头哈，均配以这个五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或者呢是配以十波罗蜜啊。
是啊，这个左手多静代表自觉，右手多动代表什么？觉他。自觉我不觉他，只证小乘的果位啊。要觉他而不自觉，恐无能为力，引人入邪道啊。所以合二为一，方是菩萨行者才能够弃疑觉行圆满，成就无上的菩提啊。所以左右手分别代表愿还有行，有大愿 而五大行变成空愿、息愿，五大愿而行，这个行呢，恐怕是不争而盲目啊，不得大果啊。所以恶者相合，以愿起行，以行正愿，才能够圆成大愿呢。那么合恶无一是代表什么？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呢，禅静不恶，静谧不恶，方法不同，本质是相同的，目的相同。那么贵在什么？一门深入，一修，你一个法修对了，那么法法都是相通的，所以叫一修一切修啊。还有讲到这个左右合一体、啊、代表不恶之理，烦恼以菩提不恶，自行以化他不恶，自佛以他佛不恶，性以相不恶。所以呢，我们这个合掌的时候，左右合为一体，这里面就代表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心佛众生善恶差别。还有另外呢，左右相合，位于中位胸口，代表从容中道，不落两边，不住断肠，不走空有。这个都是佛教里面这种中道的道理，不走两边，不偏任何一边，不住断肠。你说这个世间或者人的生命是断的，是错的，你说是长的也是错的，叫非常非断，不长不断。你说世间是空的，不对，你说有的也不对，所以叫不空也不有啊。
合掌所表示的敬意，并不是一般的有差别性的尊敬，而是由佛性本源所流露出的这种恭敬啊。恭其实就是共心，共依佛心是体会彼此本来佛性就平等的，那由衷的平等的还有这种恭敬啊，也是体会对立观念未建立之前本来就是一体的这么一种非常自然的恭敬啊。
所以这个礼佛啊，或者是平时见面合掌，即代表以真诚面目相见，消除内心种种的隔阂对立，彼此之心啊能够融通一如，也启示我们呢应还本归元，悟入真谛，恢复到本来的面目，契入这个宇宙的真相啊。所以一切的事物供养佛像，主要都是用来启示我们如何修行的。知供养中法供养最，普贤菩萨在这个十大愿望里面说了七种真正的法供养，在圣像前呢诚心的合掌，仰慕福德，依福之见而行，才是上等供养。所谓的合掌以为华，身为供养具，善心真实相，赞叹相迎步啊。身体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盘子，我双手合十就是盘子里面的一朵花。由此而知，合掌又代表含苞待放，指因地修行，花开结口，即是菩提呀。所以希望大家见到人的时候呢，给一个合掌，希望大家吉祥如意。
谢谢达义法师，从此呢我们就知道了，不单是要拜佛的时候，同时呢我们见到朋友的时候呢，恭敬合掌不单的是尊重，而且呢将会得到十种的功德。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了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以及合掌的意义。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般般过。 Om Mani Padme Hum.